你看看，原来是个办公室主任，对不对啊？将来有机会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不小心是吧，打碎了琉璃盏，而且是蕃刀会上面，这个蕃刀会《西游记》写会议写得很隆重啊。你如果将来要搞会议研究啊，你好好研究《西游记》。《西游记》中有几次大会，一个是安天大会，一个是蕃刀大会。哎呀，那个写的是太经典了。你看蕃刀会上面，因为孙悟空把这几个人通过这会粘在一块，孙悟空怎么样？知道怎么样了？没有请他，所以造反。沙和尚呢，是因为在蕃刀会上面怎么样，把琉璃盏打碎了，所以被贬价下界。啊，这个情节很巧合，是有意而为之吧？看他的脸色就知道，这个他第一回出现，第一次出现在《西游记》中间第几回了？第八回，跟猪八戒一样的，在第八回出现。第八回在第一次妖精身份出现的时候，书中这样描写啊：青不青，黑不黑，晦气脸色。沙和尚在《西游记》的第22回流沙河大战这个猪八戒的时候，原本说过自己一段历史，大多人习惯认为是猪八戒从失手打碎琉璃盏开始走上霉运，其实不然，他一生分为五个阶段，哪五个阶段呢？一个是寻道成仙，他开始在没有到天上之前是寻道成仙，然后是天庭做官，遭贬为魔，取经赎罪，修成正果，他有这五个阶段。沙和尚在凡人的时候，书上这样写啊：我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从军状。借阴虚道荡天涯，只为寻师游地旷。常年衣钵紧随身，每日心神不可坐。炎帝云游数十遭，到处闲行百余趟。因此才得玉真人，引开大道金光亮。你看，这是他的一个自报家门。你看自报家门，就知道他一开始是吧，是寻道成仙的，是不是啊？是学的这个阶段。好，沙和尚在取经这个五众中间，应该是历来被关注很少的这么一个角色。人们对他的角色定位一般是什么呢？是这个叫默默无闻、勤劳肯干。其实看过《西游记》的人就会发现，沙僧虽然话不多，但是沙僧很聪明。在许多危难的时候，他出的点子啊，都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颇有智慧，武功上颇有能耐，但是又乐于言辞，他不会讲话，把各种想法和思想呢放在肚子里面，不轻易表达，这变成了叫沙僧式的城府。这个地方并无贬义啊。他说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在天庭里面是风光过的，有辉煌的过去啊，所以他对自己对生活是有所期许的，他有点自视性高。应该他又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打碎那个琉璃盏被贬到下面来，在凡间不成人形，对吧？生活窘迫，他就用吃人这个举动，对吧？一个是因为自己实在没办法肚子吃饱，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生活失望透顶，然后干这个事啊。这个沙和尚这个形象，他的关键点体现在他智慧，而且他这个爽快，他这个在关键时刻他勇于甘当配角。那么这种价值观，应该说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人看西游记啊具有很深刻的体悟。大家都知道那个海尔的那个领导啊叫张瑞敏，张瑞敏说过一句这么一句名言，他说啊，把一件事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不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我觉得把张瑞敏这个话用在沙和尚身上是再提起不过了。所以后来有雷锋，现在我们3月份对吧，3月去雷锋，哎呀，什么又是后面小雷锋，然后又是拜访大雷锋，又是养大雷锋、中雷锋，一大堆雷锋，是不是啊？这个雷锋又回来了，好像感觉啊，还有一个寻找雷锋不在的日子，然后又寻找雷锋啊。我看过雷锋这个电影，也当时在中小学的时候也是学雷锋日记长大的。这个雷锋的话是什么？雷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默默无闻的，对不对啊？一个战士啊，他做好事啊，对吧？做好事就是说什么好事呢？他又不是惊天动地的好事，都是我们都能做的好事，但是我们又不把这个好事当作一种好事的那种事情。到火车上面，他别人递点倒点水啊，搀扶老人，对吧？给别人做好事啊，再去捐了100块钱。不过那个时候100块钱比较值钱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60年代100块钱，说实在的， 要好几个月工资啊，因为工人工资18块钱一个月，今天我们现在工资多少钱？你想一想，这样的人能够勇于向灾区捐款，但是关键在什么？就是雷锋他是持续不断的，像个螺丝钉一样，叫钉子精神，对吧？持续不断的，认真的，一到死都是这样做，这就很不容易。那么沙和尚这个形象的这个意识就在这个地方，他具有人的思想意识，他更多是我们身上现实的一面，因为我们芸芸众生，我们都是雷锋，我们都是沙和尚，所以沙和尚的雷锋的身上影子就是沙和尚，沙和尚对后代的雷锋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更多也有我们身上不良的一面，那不良有什么？就是平庸，沙和尚平庸，不抗争，和稀泥，他作为一个土呢，他调和大师兄和二师兄的矛盾，没有是非，没有是非，没有什么一个观念，但是你要想他是一个大智慧，因为郑板桥说过一句话叫难得糊涂啊，有时候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不需要有什么是非观念，有什么是非观念，对吧？团队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人，那就是一个优质团队。下面我们讲底下一个人物形象，叫白龙马。白龙马呢，他是西游记中间的啊第五个关键的人物。日本人他对西游记不懂啊，他认为取经只有四种，我讲你错了，取经不是四种，取经是五种。那日本人不服气，我说你把手伸出来看看，他莫名其妙的啊，他把手伸出来，我说你手四个还是五个？五个。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五啊，中国人五行就从这儿来的，金木水火土阴阳，阴阳五行啊，那怎么可能四个？四个就不稳固嘛，对不对？五才稳固啊。所以这个团队里面白龙马他也是唐僧的这个徒弟啊，不过这个徒弟你意识不到，他成了一个唐僧一个坐骑，成了一匹马，今年是马年啊，更有东西可说，龙马精神，对吧？这个白龙马呢是西游记中间的人物，这个白龙马本来是西海龙王敖闰的三太子，因为纵火啊烧毁了玉帝所赏赐的明珠而触犯天条，后来因为南海观世音出面才免于他死罪，被贬到石盘山燕抽涧等待这个唐僧取经，那么观音把他收回来，对吧？以后呢因为误吃了唐僧所乘的白马，被观音点化变身为白龙马，皈依佛门，载乘唐僧西天取经，最终修成正果，被升为八部天龙广利菩萨，盘绕在大雷音寺前的这个擎天华表柱上，这是他最后的归宿。这个在西游记的词赋里面能看到白龙马是属什么呢？白龙马在西游记的目录和书中的词赋里面，白龙马常称作驿马，驿马星元，星元是谁啊？星元是孙悟空，星元是孙悟空。驿马是谁呢？驿马是白龙马。在五行中间说什么？说水。在取经队伍中间，白龙马是孙悟空之后第二个到唐僧中间来的。如果按照这个仔细计算起来，除了孙悟空因为斗妖搬兵或者误会捉走那段时间，被那个唐僧把他赶走那段时间，白龙马实际上是走在西天路上时间最长的一个，整个的西天路上面是是非非都在这个马的眼睛中，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默无语的，因为他是个坐骑啊。但是在这个三教搜神大全里面所说的观音传中间这样说，他的八部龙王日夜朝涌，帮助观音去南海普陀成了正果，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西游记中间呢，却是观音点化玉龙，因为他违逆父命犯下不孝之罪而有罪之身成了正果，为八部天龙广利菩萨，他也成了后来成了个菩萨。在第八回这个我父造经传记录，这个观音奉旨上唐山中，白龙马与孙悟空这个唐僧三人一样，被不乐寺的这个观音啊收复来助唐僧西行，正应了如来叮嘱观音那句话，叫什么话呢？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个取经人做个徒弟，这是如来大夫的原话。可见白龙马和孙悟空等人一样，在取经队伍中是唐僧的得力的助手。那么从他有一回是最典型的，就是在宝象国，宝象国那一回里面，那个他叫唐僧为师父，因为这个叫孙悟空和八戒为师兄的时候，他也是说他是这个唐僧的徒弟。 对吧？那最后那一回进回东土和武圣城中间，白龙马是五圣之一。那么武圣正国职位的时候，加封的时候，对于白龙马是这样讲的：诗曰，一体真如转落尘，合活四象修复身，五行论色空不计，百怪虚名总莫论，正果旃檀颁大爵，完成挺直突成人，经传天下恩光阔，武圣高居波尔门。那么一体就是唐僧，那个四象当然就包括了白龙马。所以对白龙马进行形象的创造，西游记是在中国古代是前无古人的，没有哪一个作品里面能把马写的作为一个主要人物，西游记，白话本西游记是第一的。尤其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中间，把这个马作为一个坐骑，对吧，而且是一心追求美好的理想而超越现实的一个贤哲。我们想过在中国古代写马的这个艺术里面，大家都知道庄子的逍遥游，庄子逍遥游那种那位因为四骑乎乱而乘云气御玉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渺孤夜之山的神人，屈原宗平写乘龙的者的形象呢，更多的像驾青裘兮参白螭，舞于丛花兮游兮遥知蒲射江，驾飞龙兮北征，像湘军，像那个啊离骚里面就更多了，似玉裘以乘翼兮贺哀风于上征，位于驾飞龙兮扎遥相以为车，挥蛟龙时梁金兮遭西皇时射鱼，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集之为蛇。又这个应该是威仪啊。而在李白中心中间也有位太阳神西河驾车的六龙，这些贤哲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的这个都是受到当时社会的伤害，然后具有一种追求理想的一种无悔的精神。而中华民族的神物是龙，就中国古代的民族的象征是龙，这个龙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超越现实啊，达到理想层面的一种得力的助手。西方龙是作为一个信妖作怪的一个图腾，他不认同中国的，中国文化里面龙像天子就是龙子，就是龙，就真龙，真龙天子，对吧，是这样子的。那么其次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作者心中的一种理想。唐僧西天取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劝化众生，对吧，法轮回转，黄土永固。西游记的理想是什么，按作品记录法轮回转，黄土永固。啊，黄土永固，法轮回转，这个就是西游记的主题，就是从原作品来看这就是主题。那么白龙马的特点就是沉稳，它耐得住性子，在取经通中间表露自己的机会不多，因为它是个马，给唐僧作为坐骑啊，对吧。那么他在那个宝象国那一回，他就是专门是啊起了作用，叼了这个咬了这个猪八戒的这个衣服，因为猪八戒是想散伙，对吧，孙悟空就打败了，对吧，唐僧给那个妖怪变了个老虎，对吧，又吹个老虎啊，那这时候就劝这个猪八戒去啊，把这个大师兄孙悟空砍回来，然后孙悟空就大师兄这个八戒呢就用了激将法，叫智计猴王那一回。那么这个就是他起了作用，以后就看不到了，因为他这个本领也有限。还有一个在西游记中间白龙马的表现与沙僧有相似之处，沙僧是默默无闻的，对吧，他主要挑担子，是吧，然后辅佐。那白龙马呢，他是具有一种坐骑，让唐僧对吧骑在身上。哎，那么我们讲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呢，沙和尚呢，沙和尚启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间啊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因为说实在的在社会中间360行，行行出状元，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位置，就是自己的角色，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你是处在这个公司里面这个单位里面是个什么，你不是领导，你是一个配角，你是配角的配角，你应该怎么样，你不能放散啊，我要非当领导，你不具备当领导的才能，没有这个机会你怎么当领导，是不是啊，那你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担当责任，对吧，守岗敬业，这是这个白龙马和沙和尚这两个形象给我们的启迪深刻之所在。下面看如来，在西游记中间应该是个教主，对吧，整个的这个 这个小说里面写的这个最高的神圣，除了玉皇大帝以外，那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如来大佛。这个如来大佛呢，应该讲他是至高无上的宗教的领袖，他叫释迦牟尼，对吧？为什么佛教叫释教？因为他叫释迦牟尼啊，所以称之为这个释教，对吧？那么这个如来啊，在中国文艺作品中间，你要写这个西天佛祖啊，法力无边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游中间并不像其他神仙那样，把如来大佛塑造成为一副高高在上、超越尘世、不带一丝人间烟火气息的形象，而是把它塑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集佛性与人性于一身的艺术形象。第一，他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佛教领袖最高，是吧？法力无边。第二个呢，他是取经事业的最高领导，是总策划。他不把孙悟空灭掉什么原因？因为他要求一个善信到这儿来取真经，来拯救南瞻部洲，拯救东胜神州，东土大唐，是不是啊？他所以不把猴子灭掉，这总策划。第三个呢，他是法力无边的拥有者，他不抗拒，因为在整个的《西游记》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说哪个本领最强，那就肯定是如来大佛。你猴子再能，我们一句后面一谚语讲，就是歇后语讲，你再厉害，你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啊。是不是啊？后代的文艺作品很多用这句话来讲，他太厉害了，对吧？那个大家都清楚记得，孙悟空也有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真假美猴王，那个六耳猕猴，对吧？哎，扮他的形象，最后两猴子真假打到观世音里面，观世音没办法断解；打到如大佛的如大佛也，打到那个玉皇大帝的玉皇大帝，天神也看不出来，最后打到西天。西天这个如来佛的慧眼一睁，借你一双慧眼吧，那慧眼一睁，那六耳猕猴就完了，然后这孙悟空棍子一棍子把他打死，是不是啊？这个就是高智慧，法力无边，太厉害了。第四个呢，有时候其他的人性里有时候也是偶有疏忽，你比如像那个担子，到底是猪八戒挑的还是沙和尚挑的？很显然在后面大部分都是沙和尚挑的，在沙和尚没有进过取经队伍之前，肯定是这个猪八戒挑的，对吧？但最后在表彰的时候啊，猪能念如挑担有功，加汝职尽坛使者，这是原话，这是西游记的原话，不是写错了，他有意而为之，可能我们仔细研究他就会发现这个。所以第四个来就讲呢，他寓意深刻，耐人寻味。这个首先啊，作为一个佛教的教主，他性格里面有些傲气和霸道，他的二徒弟金蝉子就唐僧，对吧？前世只因为上课不听讲，现在我们学生还听讲什么？有几个同学借 GPG 啊，认真的在那搞，都在玩手机啊，什么发短信啊，在思考，在玩，在底下的能听就不错，能做的这样就很不错了。现在我们这样，北大、清华都是这样，你别什么二工大、三工大这样子，对吧？笑。那么把他贬，因为上课不听讲，把他贬到了个东土。你想这个太严厉了，对吧？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因为马上就把他处分掉了，把他开除掉了，他不行处分，开除掉了。你看那么厉害。蝎子精不过是个如来大佛上面是蹭课的那个蝎子精啊，那个老鼠精蝎子精啊，蝎子精是蹭课，是不是蹭课啊？就是不是上课的跑进来了，有没有人？有啊。然后呢，大概是如来大佛显得碍眼了，不配听经，脾气一来就踢了那个蝎子精一把，结果被蝎子精折得这个龇牙咧嘴的，还派人去捉拿，完全违背了自己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观念。他来听一个课，蹭一个课。我到复旦也蹭过课，我到清华北大都听过课，我又不是北大、清大、复旦的学生，那没哪把我赶出来。这个如来佛，你看心胸太那个了啊！再呢，就是如来作为一个万人敬仰的高高在上的一个佛祖，还有一些虚荣心和小洁癖，比如他想把佛经啊传到东土，去碍有身份，因为你传自己传过去不行了吗？他碍有身份，不肯放下身段，主动去传经，要又难免这个孙悟空所埋怨，这都是我佛如来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有国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叫我等来取。这孙悟空在路上埋怨他的啊。如来佛在雪山顶上面修成了一个藏六金身之后，被孔雀啊吸到肚子里面，本来应该从便门里面出来而不伤孔雀之身，却嫌这个太脏， 这个大便门，这个肛门出来不好，然后怕侮辱他的真身，居然破开孔雀的脊背就出来了。后来要杀孔雀，幸好被诸佛拉住了。其实佛家讲什么？四大皆空，无住无染，六根清净，何苦执着于一点鸟屎而伤空雀之身呢？看来如来还是有一点凡人的脾气，这倒是以真实的这个如来塑造了真实的亲切的人的这一面。